我们在天上的父，把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你既然把我们带到了这里，我们也求你把我们的心带来，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从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让我们以灵和真理敬拜你啊！求你去掉我们一切的骄傲，求你去掉我们身体的疲惫，求圣灵加添我们属天的智慧，求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真实，你的荣耀，让在座的每一位啊，尤其是我自己，让我们像那位血漏的妇人，那位姐妹一样，可以在这个营会里面摸着主，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啊！我们仰望你怜悯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神捆绑了恶者的作为，求圣灵让主耶稣基督啊，对我们是那样的熟悉，超过我们对亚当生命的熟悉。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念一下这一堂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借着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三点来讲基督的生命。第一点是基督是生命，第二点基督的生命是什么，第三点是生命的成长。第一点和第二点我们讲的会简短一点，后面一点会讲的长一点。信耶稣得永生或者得生命，这是我们经常讲的，像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让我们信耶稣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经常引用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信耶稣得生命，得永生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到底什么是永生，什么是生命呢？或者到底什么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呢？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就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个定义很直接。耶稣说他就是生命，请问什么是生命？耶稣就是生命。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基督就是这新的生命。当然基督也是真理，也是道路。那什么是永生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也有一个很简明扼要的定义，认识你独一的真实，并且认识你所差派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就是建立和上帝的关系。永生它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不是说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长生不老青春永驻。永生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建立和上帝的关系，有和上帝的关系就有永生，没有和上帝的关系就是在永死当中另外一节经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我们和合本翻译成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请问弟兄姐妹，这个这是指什么我们如果读得很快的话，我们不会注意的，是吧？就读过去了实际上这或者就有可能翻译成这一位，也就是基督，基督是真神也是永生。那耶稣说他的命令就是生命，说生命也有真理的层面，所以我们简单的讲，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基督就是永生。说什么叫做信基督呢？就是得基督，就是得生命， 就是得永生，是吧？生命和永生是基督，所以信基督就是得基督啊，不是得其他的东西啊。当然有的弟兄姐妹他喜欢做见证啊，信了耶稣就得了个房子，信了耶稣就得了个工作啊，信了耶稣就得了个太太啊，信了耶稣就得了个先生啊。当然这很有可能是上帝对你的祝福，但这不是我们信耶稣的本质的目的。我们信耶稣的最终的目的，本质的目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得基督，得着基督的生命，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和永生。说什么叫做传福音，或者什么叫讲道呢？啊，如果神怜悯我们哈，就像我们这几天的聚会一样，传福音或者讲道就是传递生命，就是传递基督。因为神是用人来做事，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神在他的恩典里面，他用人来做事情，来传递生命，来传递基督。所以我们讲到讲道或者听道啊，有这么两种讲道的方式啊，这是非常难的，我也是才慢慢的才开始懂这么一个真理。一种讲道呢是靠自己针对人的理性，那传的是知识或者信息，那最终的结果是大家同意不同意你的观点，跟你讲的对不对啊，你讲的符合不符合圣经，你讲的给我的观点是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可能是同意，我们得到了某些理论。当然理想的讲道应该是靠着圣灵来针对人的心，我们传的是生命，传的是信息。那神的道应该是让我们悔改认罪敬拜神，也会带来我们行为的改变啊，当然这个是不能分开的，是吧？我们不能说我们讲的时候不讲知识，哎，不是这样。但是生命是终极的目的，生命是借着知识来传递给我们的啊。这就像我们有时候听有的传道人讲道理啊，不见得有什么高言大志，但是我们听了以后很受激励，很受鼓舞，我们可以认罪悔改。我们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像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觉醒运动，他的主要一个人物就是 Jonathan Edwards， 约拿丹·爱德华兹啊。据说这个人是高度近视的一个人，他这个讲道叫这个这样啊，就像中国的七品芝麻官一样啊，因为他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眼镜，他的讲的道也是非常长，英文大概有七八十页或者一百页啊。我们如果现在有人讲，估计大家都会睡着，但是他讲完道之后，大家盯着争着来到面前来悔改。有的人甚至就抓住旁边的柱子说，哎呀，我不要掉在地狱里，那就是一个圣灵的一个很大的动工。所以说我们理想来讲呢，来听到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用心听，是听神讲，我们得到的是生命，是信息，我们的目的也是悔改和实践。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你就不用脑子了，对吧？因为人还一定会思考，但思考不是我们终极的目的。我们的心，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都被神得着，那才是我们的目的。当然神也是借着人来讲。所以这边哈，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基督是生命，基督是永生啊，这是我们一切服事的中心。但到底基督的生命是什么？像我们今天上午所讲的那样，我们好像是对亚当的生命是不是很熟悉啊？大家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是不是对亚当很熟悉？首先这个身体是亚当的，是吧？拍一拍关于我吃喝拉撒啊，每天都在面对。另外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行为，我们惧怕，我们担心啊，我们嫉妒，我们发脾气啊，我们做坏事，我们贪婪，我们上网时间太长，很多的事情好像都是亚当的生命。但到底基督的生命是什么？那基督的生命第一点就是要像基督那样与神联合，就任何和神分开的东西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生命。只有和神联合的在一起的，那才叫生命，那才叫生。所以道成肉身是非常重要的啊。有的神学家说呢，道成肉身是除了复活之外的第二大神迹，就在道成肉身里面就孕育了我们的救恩。因为道成肉身就是完美的神和人的一个连结和联合 啊，这是基督的生命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与神联合。第二个特点呢是为神而活，啊，这一点我们强调的会比较多。但是请问我们自己能不能靠着自己为神活呀？能不能？是不是不能呀？啊，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在读新约和旧约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约有很多的诫命，那旧约也有很多的诫命，神的标准是不变。那问题是新约的诫命和旧约的诫命有什么区别？啊，但是这个区别不是那么严格的，我们大概做这么一个区别。新约的诫命都是先讲旧文，再讲诫命，尤其是保罗的书信非常明显。啊，像罗马书、像以弗所书、像加拉太书，都是先讲什么呀？先讲旧文，然后再讲诫命。所以说，我们不是靠着自己为神而活，而是依靠圣灵为神而活。啊，有人把这一点叫做主耶稣基督的主动顺服。啊，我们传福音一般的焦点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是主耶稣基督在世这33年都是对神律法的顺服。而他的顺服就是我们的顺服，他的义就是我们的义，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那被动顺服呢，就告诉我们基督的生命呢是像基督那样为了顺服神而没有底线，就是你说你顺服神到底到什么程度。所以今天你可能非常的忙碌，前一天哇，你觉得你好像不去教会了，但是感谢主，可能圣灵来感动你，来催逼你，你自己良心上可能也有挣扎，那最后你顺服神来到教会，那是感谢上帝啊。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让我们去教会，我们可能能做到。但是如果做更大的事情呢，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但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它的理想的表现应当是像基督那样，为了顺服神而没有底线，没有保留，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基督的生命还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因为要像基督那样战胜死、战胜罪、战胜鬼。我们综合来讲，基督的生命就是一个爱的生命，这个爱就是神的爱的生命的彰显。好，我们理解神的爱可以从广度和深度这两个角度。什么叫做广度？神就是爱，爱是从神来，在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存在着一个完美的爱。但是在神的爱的彰显里面，神让我们知道他这样的爱不仅仅是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爱，而且要把我们这样的罪人、渺小的人包容进去，这就是他的广度，是不是这样？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会讲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是吧？要讲义气。但是请问我们能不能为一个蚂蚁两肋插刀？不会吧？你觉得不值得，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爱的局限性啊！我不是说我们为了蚂蚁去死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的爱在广度上是有限制的。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朋友，但是很难爱我们的敌人，很难爱比我们更渺小、更卑微的人。但是神的爱的广度就是到一个程度是爱他的敌人，那就是我们，爱我们这样渺小的罪人，这是广度。什么叫做深度呢？我们有时候也爱，但是我们的深度是不是很浅呀？是不是啊？我们请人吃饭，可能一顿也可以，两顿也可以，三顿也可以，可能请上5天，可能就干不下去了，是吧？这是我们的深度的问题。但是呢，神的爱彰显出来在基督耶稣身上，就是主耶稣基督可以替这样不配爱、不值得爱的罪人、敌人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神的爱的深度。只有我们这样去追求爱的时候，我们才进入了基督耶稣生命的规范和实际。那这边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基督的生命和亚当的生命有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第一堂实际上就在讲亚当的生命。亚当的生命大家还记得那几个特点吗？自我中心，是吧？自我依靠，自我敬拜，而且还同时是自义的、不信的。所以基督的生命和亚当的生命它是对立的，是不是这样？它是两种本质。就要说一个石头里面它有个金刚石一样， 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考古或者说是学地质的，你有一天去，或者说你就在自己家后院呢，突然种菜的时候刨出来一块金刚石，是吧？那个金刚石和那个石头和那个土，它是不是两种不同的本质呀？是吧？这是不同的本质。就亚当的生命就是亚当的生命啊，对不对？亚当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亚当的生命就是亚当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这是两种不同的本质，质不一样。那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亚当的生命能不能转化成基督的生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关乎我们的救恩的。亚当的生命能不能转化成基督的生命？能不能？
不能。
不能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亚当的生命它是不可能转化成基督的生命，因为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就像金刚石和石头一样，石头就是石头，金刚石就是金刚石啊。如果大家都能把石头变成黄金啊，那这个世界就乱套了。我们举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哈，就像说癌细胞和身体一样，癌细胞能不能转化成正常的细胞？不能的啊，是不是？正常的细胞也不是转化成癌细胞，这是两个在里面都长，看谁长得过谁。但是很可惜的是，癌细胞长得很快，所以我们的生命就终结了。所以亚当的生命是不能转化成基督的生命的。第三点，亚当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是互相排斥对立的。亚当的生命他是不会寻求神的，就像圣经上讲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就是亚当的生命他不会寻求基督的生命，也不会寻求神啊，这是我们信主之前啊就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信了耶稣之后，那亚当的生命能不能接受基督的生命啊？能不能认可基督的生命啊？也是不能的哈。加拉太书说，灵和肉体相争，肉体和灵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就是亚当的生命，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那基督的生命呢，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亚当的生命是以自己为中心啊，基督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所以这两个生命它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所以说我们讲到生命的成长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要讲重生。我到底什么是重生？重生是在我们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啊。重生，那称义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宣称，看我们是义人了。那重生是我们本质的一个概念。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的重生，经常是广义的重生，就是包含认罪、悔改、啊信主、受洗。但是圣经里面也有狭义的重生，狭义的重生就是新生命的注入啊，这个比较难翻哈。英文他们有人说叫 impart 或者叫 implant， 就是我们本来是没有的，现在有了，这就叫做重生，这是新生命的注入啊。以西结书36:26说，我也要，或者神啊，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新生命的注入。我们本来有没有？没有，是不是啊？我们原来的生命愿不愿意这个东西进来？不愿意，是吧？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地方一盆花一样，一个花盆一样，这里面都是土，是不是啊？这个土里面能不能产生种子来？能不能？过100万年能不能？200万年能不能？感谢主，大家都说不能哈，进化论的人就说行哈，反正只要时间足够长，这个土里面就能产生出种子来。啊，有的种子是非常小的哈，我们不一定看见。虽然这个树很大，有的花也很大，但是它的种子几乎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什么叫做重生？就是这个土是没有生命的，是死的。但是呢，种子进来，或者主耶稣基督那个新的生命，那个道成肉身、十架受死、死而复活的那么一个生命的种子进来了，那就叫做重生。 因为这样的新的生命，我们才有可能悔改信主。因为按照我们本来的本性，按照亚当的生命，没有一个人会寻求上帝，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跟随耶稣。是因着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才悔改信了耶稣。那有人说，是不是我们就没有自由了呢？是不是被谁强迫了？人当然最本质的一个特征是我们的自由。人在犯罪之后，自由还有没有？有，是不是啊？我们可以选择家庭，选择啊，不是选择家庭，家庭是原生家庭是不能选择的啊。我们可以选择配偶，选择工作，选择学业，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选择上帝的能力。这地方以前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以前在农村听收音机哈，那个时候收音机很大。有的时候收音机很破，它有很多键，它有的键就坏掉了，是不是呀？你按它不管用了，那个键还在，但是它已经失去功能了，啊，这就是我们堕落之后的自由意志，就是我们有自由意志，但是不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事情，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已经不能够选择上帝。所以这个新生命的注入，等于是修复了、恢复了我们的自由意志，让我们可以重新按照我们的自由来选择耶稣基督，选择上帝。说没有一个人信耶稣都是别人拿枪逼的啊！你要不信耶稣，我就打死你。那这样的信一定是虚假的信，就像爱情一样，你这个爱情不能用机关枪逼的啊！你一定要爱我啊！那他说是爱你，他肯定不爱你。说这个信耶稣没有说是被逼的。信耶稣是因着基督耶稣新生命的注入，也就是狭义上的重生，让我们重新有了自由来悔改认罪归向主。那然后就是圣灵的内住，因为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圣灵才会内住。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这边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就是说只有同等生命的东西才能够有 fellowship， 才能够有团契和交通，或者比较密切的团契和交通。当然哈，现在人他这个养宠物是不是啊？养个狗了，养个猫了，养个猪了，是不是？当然这个都是可以的，是不是？我们和动物在一定层面上是可以沟通的，但是在神心意里面的那种沟通的那种 communion 那种亲密的交通，只有是同等生命本质的人才可以。说当时在伊甸园里面，神要给亚当找一个助手，这个 helper， 或者就找一个配偶，把所有的动物都领在他的面前，那行不行啊？是不是不行啊？那亚当能不能给牛狗猪结婚啊？那不可以的，是不是？所以说神一定从亚当身上取一个同等生命本质的肋骨，做一个夏娃，两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体。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我们的重生不是旧生命改变成新生命，而是新生命的注入。它也不是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生命的表现是一个过程，它是瞬间在神的恩里面完成的一件事情。那第三点，那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它一定会有表现，它一定会认罪悔改，它一定会敬拜上帝的。啊，有人说小孩子不可能，请问小孩子能不能有没有可能悔改认罪？有没有可能？有哈，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按照我们的观点，很多的小孩子他一定是得救了。他虽然没有表面上像我们大人这样哈，理解很多道理，理解很多神学，理解很多术语，他可能不懂中文，不懂英文啊，不懂希伯来文，但是在属灵的生命的本质上，他可能比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我们举一个例子，像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了？在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了，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小孩子他是完全可以因着基督耶稣生命的注入，他建立了和神的这种关系，小孩子是可以得救的。你否则的话，按照我们信软得救的观点，那很多中国的婴儿计划生育的那都没有盼望。所以说重生的本质，从狭义的重生是基督耶稣新生命的注入，当然是借着经常是借着圣灵的动工和福音的传讲。 那广义的重生我们可以讲的重生的表现，你这个人信了悔改了啊，这是我们经常用的。说真正的重生或者重生的本质是新生命的祝福，这个生命我们以前是没有的，这个生命是神赐给我们。所以说哈，我们的信仰哈，大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包含这两个方面，一个是称义或者叫得救哈，我们经常讲，这就是主替我死了，是不是这样？主替我死了，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得胜和成圣，这是主替我活。像我们今天上午所讲的这样，我们能不能靠自己做到爱人如己啊？不能，是圣灵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去追求爱人如己。所以有一个死，我们能不能死呀？是不能死的，是不是？我们自己能不能死在十字架上？不能。有一种活，我们自己能不能活呀？我们也不能活，因为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可以遵循上帝的诫命。所以上帝的救恩一定是两个方面，他不仅替我们死，主耶稣，而且也要替我们活，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个诫命是我们自己活不出来的，我们要按照我们的罪承担的这个死亡的上帝的审判，也是我们自己不能承受的。所以说我们的救恩包含主替我死也替我活。弟兄姐妹想过没有，我们经常讲主耶稣基督有没有罪？没有，是吧？我们有没有罪？有。一个无罪的人替一个有罪的死，这符合不符合上帝的公义？大家想过没有？是不是不符合呀？所以有人说这就是你们基督教的丑闻呀。那一个无罪的人替有罪的人死，这是最不公义的事情，连中国都不允许，是吧？中国是不相信上帝的一个国家啊，中国也不能说啊你没有罪，你替那个人死，那行不行？所以从这个道理上讲，那就违背了上帝的公义了。但为什么神会用这么一个办法来救我们？那上帝的公义体现在哪里？当然有人说这是一个奥秘，既然是奥秘的，你没话说了，是不是啊？那当然是上帝的奥秘，也是上帝的主权。那我们在这里能够想到的就是，在我们认罪悔改信耶稣的时候，或者说在主的生命注入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和基督耶稣合一的关系。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是合一的，是不分彼此的。我的罪就是他的罪，他的义就是我的义。如果分的话，那死就不公义的；如果不分的话，死就有可能是公义的。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以前信主前哈，我读神学院是个穷光蛋啊，可能还欠了些钱啊。后来娶了个太太，我太太比较有钱，然后我们结婚之后，那他的钱成了谁的钱了？是不是就成了我的钱了？那我的债是不是成了他的债了？是不是这样？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合一的关系啊。如果他的钱还没有成为我的钱，那表明什么呀？表明有问题，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表明我们还没有合一。所以说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话，这个事情好还是坏，不仅仅是取决于这个行为本身，而且取决于我们和别人的关系，而且取决于我们给别人的关系啊。这个我们有时候需要注意。比如说啊，这个有个女孩或者有个姐妹是吧，她掉到水里面去了，是吧？如果她先生在，你让她的先生去救她，是不是呀？那当然，先生不在，你哪去救她？你不能袖手旁观。但是如果你她先生在的话，另外一个男的争先恐后的、奋不顾身的去救她，那是不是她先生很恼火呀？那当然是恼火了，是不是？这不是你的事，对不对？当然，如果不会游泳，像我不会游泳，我去叫911，那是可以的，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一个行为到底合不合上帝的心意，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的行为本身，而且取决于我们跟对方的关系。这个事情该不该我做？如果是该我做，我做就是对的；如果不该我做，我做了那是不对的。同样，罪也是这样。我们刚才讲的赖，罪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罪恶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这个罪恶本身，而且取决于我们得罪的对象。就像是我打别人一拳一样，如果是打我的儿子，那有没有问题啊？在美国可能会有点问题啊，这个需要注意，是不是？但这个来讲，你就管教他一下，没什么事，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打我父亲一拳了，这个问题就大了，是不是？按照圣经是要判死罪的。那如果我得罪上帝呢？ 哦，那就是个更大的罪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罪超出我们的想象呢？因为我们得罪的对象是有着无限圣洁、公义、主权、能力、威荣的上帝。啊，这地方我摔东西啊，比如说我不小心是吧，摔了个矿泉水瓶是吧，摔坏了，我能不能赔得起啊？能赔得起是不是？是不小心的。但是如果我摔一个唐三彩呢，那是不是就麻烦了？说同样是不小心，同样是一件行为，但是呢，因为我得罪的对象不一样，所以它的后果也是不一样的。那这就是我们对罪的认识，就是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上帝的公义面前，才知道我们的罪有多大。同样，我们的救恩也是这样，只有我们知道了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才知道神的恩典和爱有多大。当我们认罪悔改、信耶稣的瞬间和同时，当主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的同时，我们就建立了和主耶稣基督的合一的关系。在上帝的眼里面，神看我们为义，所以说主耶稣基督的义就是我的义，我的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罪，主耶稣基督的义超过我的罪，所以说我就是一个义人，主耶稣也是义人啊。这是我们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啊，主替我死，他也替我活。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成圣的过程或者本质或者生命的成长的时候，往往用的词啊不是改变，当然你从外观上看这个人是改变，但他的本质不是改变，本质是替代。像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彰显的，就是说那个生命彰显出来，就像一个种子一样，是吧？那个种子在土里面，它慢慢的长，慢慢的长，开始长出来芽来，然后开花结果，它是一个替代，不是说把土变成种子。保罗说：“我为你们栽种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不再活着，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说，我们成圣的一个观念就是要回到这个生命里面，对这个生命要有感觉，对基督要有感觉。啊，当然啊，我们可以举一些见证。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开车，啊，开车。前面说这个红灯不能右拐啊，no turn right。从一个建筑的角度讲，我们能不能右拐啊？不能右拐，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侥幸？会吧，有时候还是会拐的，是吧？或者没看见，因为他有时候那个牌子挂的很矮，是不是？是吧？但是有的地方他有的弟兄姐妹做建筑，比如说他有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他都没有警察的啊，所以一定经常拐，或者在学校里。但是有的弟兄就说，他今天晚上开车开到这里，他正要想拐的时候，突然发现这里不太对劲，哎，不要拐了。哎呀，感谢上帝没有拐，旁边就有一个警察。看到没？就这是一个里面一个生命的一个提醒和带领，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当然我们需要看外面的客观的真理、神的诫命或者国家的、社会的各种规章制度，但是里面我们也有一些生命的一个带领。当我们比较慢、比较安静。当我们去聆听、去倚靠、去寻求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摸着基督的生命，就有可能倚靠基督的生命。我明天可能会讲的细一点啊，讲到圣灵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因为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请问离了耶稣，我们能不能做什么呀？离了耶稣，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是不是呀？但是你做的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在神的心意里面，那一定是不能离开耶稣的。使徒约翰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实际上这非常像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的：“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而成圣的本质哈，不是改变。不是更新，不是恢复，而是替代。不仅仅是主替我们死，也包含主替我们活。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我们自己不是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这是我们明白救恩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彰显出来。那怎么才能够彰显出来呢？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过程啊，它有一个图示可以简单的回复一下。我们刚才讲的真理， 啊，这个土可以代表我们本来的我，啊，我是全然败坏的，没有一处是光明的，都是黑暗。即使我们的良心也受着罪的污染，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最终它不能够救我脱离我的罪。那我们重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进来，用以西结书来讲，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心，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灵，这是一个新的人的生命化。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人的生命，新的人的生命，不同于亚当的，而是从基督那里来的新的生命。因着这个新的心或者新的灵，我们可以认罪悔改，接受圣灵，接受基督，让基督成我们的主。因为这两个的生命的本质是一样的，基督的生命和基督给我们的生命，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接入圣灵和基督之后呢，这个种子会越来越大，这个新的生命越来影响就越来越大啊。我们一开始可能是受我们的肉体，受亚当的生命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如果神怜悯我们，如果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和主的关系会越来越近，主耶稣基督新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所以最后就是活着就是基督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的成圣啊。如果我们讲门徒训练，讲生命成长，如果离开基督，离开十字架，离开圣灵啊，我相信这都是不起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我们迷失了我们的目标，也迷失了我们的本质。神给了我们一个基督生命的种子，也让我们长成基督的样式。那这个生命怎么长呢？啊，我们讲这个两点啊，一个是从正面讲，就是我们要培养这个生命，是吧？就像说你有一个花盆，然后呢里面有土，然后你种了一个种子，你怎么能让这个种子长呢？一方面我们要培养它，是吧？浇水，另外一方面呢要给它清除一些障碍，比如说不要让石头了把它给压住了。所以这个培养呢，就是讲的蒙恩的管道，不要让石头压住了呢，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肉体把这个生命给挤住了。我们先讲哈这个蒙恩的管道，所以我们的信仰哈包含这两个方面，一个是生命，一个是行为。但问题就在于大家在挣扎，怎么才能够从生命到行为呢？啊，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蒙恩的管道。啊，蒙恩的管道可以分为正面和负面，或者一次性的、重复性的，比如像受洗、聚会、奉献、服事、读经、祷告。啊，这是一些正面，是吧？我们可能喜欢做的。那另外呢是舍己方面，像禁食、独处啊、沉默、默想、吃苦、认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自己达到敬虔的地步。啊，这就是蒙恩的管道，就是这个，就像我们这个一个种子在花盆里面，我们要浇灌。是吧？这个水进来之后，让这个生命成长。同样，那基督的生命怎么才能够借着圣灵，借着基督我们的源头，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呢？让这个种子在我们旧的生命里面可以发芽成长呢？是靠着这些蒙恩的管道，是靠着这些蒙恩的管道。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信仰包含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生命，第二个是行为，第三个是蒙恩的管道。我们可以讲的简单一点，生命就是建立和主的关系，行为就是实现这种关系。那怎么才能够实现这个关系呢？我们要培养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平常的读经、祷告、聚会、唱诗啊、沉默、默想，甚至禁食，都是在培养这个关系。我们的目的是借着这些活动，让主的生命可以彰显出来，让圣灵的动工可以彰显出来。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所讲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最重要的是生命，其次是管道，然后才是做的。所以我们先得到基督的生命，然后知道基督的真理，或者说要去做蒙恩的管道里面圣经里面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的。啊，如果没有得到，我们能不能做到呀？啊，请问光知道管不管用？光知道管不管用？我不是说知道不重要，但是光知道是不管用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你出去不小心掉到井里面去了，啊，那你知道这个口可以出去，你能不能出来啊？是不是知道和做到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割到这个生命，我们知道了你才能够做了。但是呢，你说你不知道那也是不可以的，因为真理的教导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人说我光得到光知道了不做了，那行不行啊？那也不行了，因为生命的最终的落实是我们行为的改变，是结出果子来。就像说你种了一个西红柿一样，那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呀？光让它啊种进去了，光让它这个长叶子，那不结西红柿，你愿不愿意啊？不愿意。说神的心意，一个理想的生命，它的目的也应当是果子，是要结果子的。当然，它一个前提是要得着基督的生命，而且知道基督的真理。啊，我们在这里啊，大家可以如果有困难的话，可以暂时的保留保留啊。我们因为这个地方重点讲一下这个蒙恩的管道啊，会讲的稍微细。蒙恩的管道，我们简单的讲啊，包含读经、祷告和聚会。但是呢，我们在读经、祷告、聚会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么几点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就读经、祷告、聚会、进食，甚至包括服侍，它的重点哈，不是我们做什么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哈，你读经、祷告、聚会，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大家听到没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呀？是借着读经、祷告、聚会、进食来亲近耶稣，看到没有？啊，所以一定要不要混淆了，因为有的人呢，像我以前我就很看重读经、祷告、聚会啊，每天要读经、祷告四个小时啊，每天要进食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把这个读经、祷告和聚会当成终极的目的了。但我们一定要知道，读经、祷告、聚会不是终极的目的，终极的目的是要爱神和爱人，这是我们终极的目的。否则，因为我们太注重读经、祷告、聚会、服事，我们有可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亲不认，是不是呀？啊，这地方咱们讲那个好撒玛利亚的啊，那个有个人倒在路边了，是不是？来了个祭司，他也没管这个事儿，没管是吧？来了个利未人也没管。没管，来了个这个犹太人也没管，没管，为什么呀？他们有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是吧？看到没有？我们经常把这个方式当成了目的，所以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来到神的面前安息和敬拜。有人就有可能会误会，啊，说你们读经、祷告、聚会，还去教会浪费时间。那当然哈，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摸到神呢，但一般来讲不是这样。为什么呀？因为读经、祷告、聚会就像吃饭一样，是得力的，知道吗？不是用力的，是被神给力的，不是用力的。啊，不是说吃饭耽误时间啊？请问你如果不好好吃饭，你能不能好好工作？不能的。所以读经、祷告和敬拜，那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属灵意义上的吃饭一样。因为借着读经、祷告、聚会，我们亲近神、敬拜神，我们应当是被神给力，我们得到的力量。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更有力量来敬拜神、荣耀神。所以说，我们在强调蒙恩的管道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重点不是管道，重点是那个源头，不是那个管子。重点是亲近神，而不是这个管道本身。叫这个线一样，是不是？这个线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呢，是这个电借这个线来到的这里，所以这个电才是源头，基督才是源头。所以关键不是形式，而是形式是内涵。啊，当然有的弟兄姐妹他的习惯不一样，比如有的弟兄姐妹喜欢祷告，有的弟兄姐妹喜欢读经，有的弟兄姐妹喜欢唱诗，啊，有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聚会，啊，什么聚会都去。啊，当然我们可能需要调整，但是呢，关键不是我们做什么，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是圣灵的做工，把基督的生命按照父的慈爱实现在了我们的身上。我们软弱的可以得力量，灰心的可以得坚强，彷徨的可以得方向，骄傲的可以得谦卑，犯罪的可以悔改，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有两个清教徒哈，他们讲过这么两句话，一个是威廉姆·塞克，他说在这些蒙恩的管道上，在读经、祷告、聚会上，我们第一个是不能懒惰，你不能随便，这个还是非常认真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要不能让这些事情成为你的偶像， 知道吗？比如我今天一定要读上20章圣经啊，不读就不行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力所能及的，按照神的带领，你尽量多读的是很好的啊，因为我不能够懒惰。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让读经、祷告、聚会、侍奉成为我们的偶像，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人叫 John Trevor， 他说呢，这些读经、祷告、聚会、蒙恩的管道，我们第一个是不能够太信任他，第二个呢，也不能忽视他。为什么不能太信任他们？就是你不能够盼着你每次来听到，哇，都感到很有收获，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可能这样？哇，你每次去教会啊，弟兄姐妹都对你很有鼓舞，有没有可能这样？啊，你每次读圣经都有亮光，有没有可能这样？啊，我每次祷告都有感动。所以说，虽然读经祷告它不是一个就像这个道士画符一样，是吧？啊，我画个符，啊，这个一烧纸，然后就要下雨。啊，不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不能够用这个东西来操纵神。我们应当读经祷告，应当聚会敬拜神，应当来到教会。但是呢，神动工那取决于神的恩典和主权，那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终极的信任放在读经祷告聚会这些蒙恩的管道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不能够忽视它。我们力所能及的还是要忠心的读经祷告和聚会啊，这是在蒙恩的管道上大家需要注意的哈。因为我在当中呢吃了一些苦头哈，我曾经很注重读经祷告啊，后来搞得自己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因为你太累了，是吧？你该做的事没做，是吧？你也没得到神，那也是不行的啊。但是你要不能不做，是不是呀？啊，你要整天不读圣经、不祷告、不聚会，我们的信心肯定是不能成长。所以这是蒙恩的管道哈，这是借着蒙恩的管道来培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就像那个种子一样，借着蒙恩的管道，圣灵动工，这个生命成长起来。我们开始讲负面的一点，就是要致死罪行。就像说一个花一样，要把那个石头挪开，那这个种子才能长。那这个石头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罪。但是圣经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要借着律法向律法死，使我可以向神活着。就是在律法里面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的败坏，我们被神来破碎，我们知道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经历到了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是我们靠着自己来遵循上帝的律法的时候，经历到了我们的败坏，更深的经历到了罪恶的可怕。那只有我们自己对自己绝望了，我们才有可能仰望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有可能仰望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来磨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靠自己行不行？不行。好，每一个我相信认罪悔改哈，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对我们的真理有基本认识的人，当我们问你靠自己行不行的时候，大家都说不行，是不是这样？这个理性上这一关我们是过了啊，但实际上我们做起事来是靠谁啊？靠自己，知道吧？这就是问题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圣经四分之三是旧约，四分之一是新约，因为这个经历是别人不能够替你替代的。就像说孩子一样，你告诉他他愿不愿意走，你说这样走不对，他听不听你的？当然有时候听，但是经常不听的，是吧？不见此事不落泪，不到南墙头不回。人经常是这样，人要这么一个切身的经历和破碎，我们才能学习依靠基督的生命。这就是律法的作用。所以律法是让我们知罪，不仅仅是让我们知道罪的行为，也让我们知道罪的权势的可怕，让我们对自己完全的绝望，才能够依靠圣灵。所以律法这一关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哈，弟兄姐妹可能包括自己，我们需要一生去体会，但是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大家看不看武侠小说啊？有看啊？看不看金庸的啊？《笑傲江湖》里面有一个侠客啊，叫令狐冲，是不是？他最后学到了独狐九剑，独狐九剑就是无招胜有招，是吧？啊，所向无敌，有进无退，无招胜有招。啊，大家觉得令狐冲和风清扬非常的厉害，但是不要忘了哈，令狐冲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在岳不群他第一个师傅手下待了20多年或者30多年，岳不群非常的严格，教给他武功的基本功。 如果他没有岳不群的教导，他能不能学会风清扬的独孤九剑？是不可能的，是不是？那个无招胜有招，很快就被人打倒了，是不是？我也无招，那谁也打不过，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律法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律法是我们训练的师傅。说只有我们去认真去做的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才本能的去依靠神。再就像练钢笔字一样，大家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练过钢笔字，如果练过钢笔字的话，我们一开始就会说，哎，说这个张旭的狂草呀，那请问一下能不能练好字呀？不行的，一开始就要横平竖直，然后等你很熟悉了才追求其他的艺术。我们练琴是不是也是这样？弹钢琴的时候能不能上来就开始啊，随心所欲就弹出美妙的曲子来了？有没有可能？也是需要在那边一点点的去做的，然后做到一定程度，我们弹琴才弹出美妙的音乐来。所以这个功夫是非常难学的。我们中国人有个名人叫孔子啊，他说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所以他到了七十岁才到了这个生命的阶段，大家明白没有？六十耳顺，就六十才能听别人的建议了，才能听话了，才能顺服了啊！那是孔子哈，我们是不是比孔子要差一点啊？如果神的恩典没到我们，我们应当比孔子要好一点，是不是啊？我们不需要可能经过那么多年，到了我们的临终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那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里面的生命在带领我们，我们很自然的去做一些事情，而且也自然的来遵循了上帝的律法。中国人叫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啊。所以这是律法的这一步。所以说我们会经历到，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真是苦啊啊，这点很重要啊，这个不是说别人没有良善，是你自己没有良善。这不仅仅是一个同意，而是一个经历。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问这里是指谁啊？我们讲到这里呢，这里经文用到哪里？用到我自己身上，原来吗？我自己认识到我是不会行善的，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是跟别人一样是偏离正路，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就是我们越追求神，越追求神的律法，越祷告，越追求圣洁，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多么的败坏。把这个东西就像可能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验，搬家一样，或者收拾一个旧房子一样，哇，这个旧房子表面上它还可以，你去把开始打扫卫生，发现越打扫卫生越什么呀？越脏，越收理发现里面的乱东西越多。中国人叫破家值万贯，这就是我们的老我，就是我们越追求越发现自己败坏。这就像圣灵的光眼，你越照发现自己越丑陋啊！我们经常看都是很美的，叫朦胧美，是不是啊，兄弟们？啊，我们拿着照这个不是照妖镜，是放哪里？去照的时候，你越照发现自己问题越多，这就是圣灵的光照。我们以前觉得自己还挺好的啊，以前觉得都是别人不对，你谁越怜悯我们越发现都是自己的问题，我们越发现自己是何等的败坏。所以说我们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时候，有一点一定要知道，我自己本人就是个罪人，我自己本人就是个全然败坏的人，不是别人啊，一定不是别人，那别人就是废青了啊。所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就在于，基督徒可以认罪悔改，而且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是更能更快更全面更深刻的认罪悔改啊。如果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开始觉得自己不错了，那就麻烦了，那是谁啊？那是法利赛人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信仰越久，读经越多，祷告越多，服事越多，我们越容易陷入法利赛人的自义，那就麻烦了啊。就像今天上午黄牧师引用的经文一样，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啊，他们是不得救的，他们是自义的，他们是自认为自己不需要悔改。所以悔改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啊。有一个沙漠教会这么多，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悔改啊，你不要浪费在其他的事情啊，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悔改，我们不要浪费在其他的事情。那还有一个沙漠教授，他在临终的时候，他的几个弟子哈，在他床前给他送行送终，结果发现他还又清醒了一会儿，好像在那边说什么话， 大家就问他，哎呀，师傅你在临终了，你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告诉我们吗？哎呀，他说天使来接我的，我正在请求天使，请他多给我一些时间悔改。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哈和非基督徒的区别，这是真正的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特质，就是我们更能、更快、更全面、更深刻的认罪悔改。啊，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也借着我们读经、祷告和聚会，神来怜悯我们。我们认识到我自己就是无药可救，这样才能够让基督成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看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么几个阶段，一个是出埃及，就是出埃及的时候感觉非常好呀，啊，看到这个红海把法老都淹了，哇，他们就敬拜赞美神，但是马上就进了什么了，旷野了，然后再迦南，那进了迦南是不是就结束了？不是的，是不是？然后又被掳，然后又归回，哇，这是哈我们基督徒的这么几个阶段啊，一个是假活，一个是真死，一个是真活。什么叫假活呀？假活就相当于你刚信，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挺好的呀？啊，觉得别人都比较软弱，是不是这样？然后真正碰见问题了，发现哎呦，自己原来还要软弱，那就叫真死了，然后才是真活。这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些阶段。对以色列是出埃及、旷野和迦南；对使徒是认识耶稣是基督，然后是认识十字架和复活，最后是圣灵降临。像今天上午王牧师讲的一样，他们认识了基督的王的身份、先知的身份，还没有认识基督要献祭的祭司的这么一个身份。啊，他们觉得自己信了耶稣啊，我可以为主耶稣基督去死。彼得这么说的，请问别人有没有这么说呀？大家还记得吗？彼得啊，我为你死都可以。别人有没有这么说？有，是不是？别人也都和彼得这么说。请问彼得软不软弱？软弱，但是其他的使徒是不是比他坚强一点？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我们要知道，彼得是最刚强的一个使徒，为什么呀？因为其他使徒干嘛去了？都溜了，明白了吗？就是你连否认主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都溜了？所以说对自己绝望了。那到了主耶稣基督复活，那彼得有没有坚强？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彼得有没有坚强？没有坚强哈，彼得干嘛去了？打鱼去了。别人呢？别人呢？我们也和你一起去，是不是这样？然后主耶稣来坚固他，圣灵降临之后，彼得才坚强起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当时的教会就彼得那么多人，都去打鱼去了。如果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不显现，那教会就没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也没有现在不可能在这里聚会了。所以说，那主耶稣基督的爱问了彼得的三个问题，然后圣灵降临才让彼得坚固起来。至少我们对自己不认识，我们觉得自己都很强、很好、很即使坏也没有那么坏。就像王牧师讲的这个雅各和约翰，他们叫雷子，是吧？什么叫雷子啊？雷子就是脾什么火爆脾气，是吧？像咱们中国人的梁山好汉一样，霹雳火秦明啊，急先锋索超，拼命三郎施救，是吧？这些人啊，黑旋风李逵。但是大家听见没有？没有看到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有没有感到雷子的那种气氛？约翰一二三书和约翰福音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温柔呀？看到没？这就是福音的大礼。福音就改变了约翰这样一个雷子，这样一个霹雳火，成为这么一个温柔的人。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人啊，不仅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惩罚，也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和罪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经历假活，然后呢真死，然后才能真活。我们如果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败坏，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软弱，我们就不会依靠圣灵，不会来依靠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所以马丁路德说，人必须首先对自己的能力完全绝望，然后才有条件去准备接受基督的恩典。帕斯卡说，只有两种人，这个世界上，一种是义人，他们相信自己是罪人；一种是罪人，他们相信自己是义人。请问你是罪人还是义人？是不是这个很难回答，是吧？我们深刻的感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我们才会是义人啊。如果我觉得自己是个义人的话，那我一定是一个罪人。 那一定是一个自己的法利赛人，认识神而不认识自己的可悲，便形成骄傲。有的人讲基督的复活，讲神讲的很多，但是讲罪讲的不多，这样会形成骄傲。认识自己的可悲而不认识神，便形成绝望。那有的弟兄姐妹讲罪讲很多，但是讲基督讲复活讲的不多，这样也会让我们绝望或者失望。只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才不会偏激，因为在其中既有神，又有我们的可悲。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我们生命的这么几个阶段。第一步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愿和盼望，主替我死，我要为主活啊。如果你还没有这么想的话，你可能还没有进入一个真正的生命的规范。但是光有这一步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自己是不可能为主活的，要进入第二步，就是死，就是要死，对自己要死，让我们知道不靠自己，只靠基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第三步，我们才能够进入主替我死，而且主替我活，我们才能够真的是爱神爱别人，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啊。John Stott 他是这么讲啊，我们生命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弃绝罪，我们具体的罪行比较大的罪需要去对付。但是第二个阶段是弃绝自我啊，不仅仅是我外面的罪行出了问题，而是我里面的罪性的问题，是我这个人的问题。所以有人说哈，恨恶自我或者弃绝自我是成圣的起点，是成圣的起点，最后失去自我。如果神怜悯我们的话，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可以真的是做到活着就是基督，而不再是自己，那就失去了自我。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所讲，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这个经文我们都会背，是不是啊？但是真的是做到是何等的困难，需要神多大的恩典，需要被神多么大的破格，而且这个过程也一直是重复的。
拿下手机。
就是我们不可能到了一个十点哈，我说我现在已经是啊可以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我们总是在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因为圣灵是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如果圣灵一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罪，我们能不能承受得住呀？能不能承受得住？不可能的啊！我们一定是见光死的。就像说你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面，突然把这个灯打得非常亮，我们一定不习惯。所以圣灵它是一步一步的来光照我们的罪，在这个阶段可能我们就主要对付这个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对付好了，我们还要对付下一个罪，所以这是一个重复的过程，这是一个重复的过程。所以这是哈每一个人哈，尤其是服侍的弟兄姐妹需要学的一个功课，这是很难学的一个功课。我们在这边顺便讲一下摩西。好，摩西看到了一个荆棘的异象，荆棘的异象就是这个荆棘在熊熊的燃烧，但是这个荆棘有没有被烧掉？没有。那这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意义？在摩西八十岁的时候，神让他看到这个异象有什么意义？好，我们在这边借鉴一下黄子佳牧师的观点，就是摩西在这四十年的旷野里面，他就要去学习这个功课，去思考这个功课，就是不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上帝，自己是全然败坏的，自己是一无所能。当然摩西在四十岁的时候，他可以靠着自己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但结果一定是什么呀？一定是血流成河，一定是杀人如麻。当然摩西可能成为开国元勋，可能成为民族英雄，但他不可能成为神的仆人。所以神用了八十年的时间让他学这一个功课， 什么叫做生命的成长，什么叫做服侍，那就是在别人看来在熊熊燃烧，这个火是非常旺的啊，这个生命是那么的好，是那样的爱心，那样的温柔，但是这个火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火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基督那里来的，是从圣灵那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长时间的不停的熊熊燃烧，如果燃烧我们自己的话能燃烧多久？这个荆棘是不是很快就完了？哎，这就是这个荆棘燃烧的意象的含义。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我们只是一个器，我们不是说要改变我的生命，而是让这个生命可以彰显出来啊，就像这个麦克风一样，这个麦克风能不能发声？不能发声，它是一个器皿，它发出人的声，但是呢人的声借着这个麦克风可以发出声音，神的生命可以借着我们这个不配的器皿可以彰显出来啊，就像这个灯一样，这个灯芯一样，和这个荆棘一样，这个灯芯是能不能烧它自己啊？是不是不能呀？它一烧马上就断，对不对？这个地方就黑了，它烧的是什么呀？烧的是电，而不是他自己啊。这个是非常难学的一个功课。请问摩西大概是学了多少年？80年是吧？雅各学了多少年？大家还记得啊？20年是不是、啊、在他岳父的拉班那里大概学了20年。所以雅各没做到相信的主了，但是神要对付他，因为他靠自己来抓，因为雅各的意思就抓了，是不是、啊，这神就不能让你抓，就雅各在神的恩典里面，他抓的对象是对的，就是要抓神的应许啊，抓救恩，但是他能不能靠自己抓呀？不能靠自己抓，说神要对付他，说他欺骗以扫，拉班也欺骗雅各啊，拉班就是白白拉人上班，就拉班是不是、啊、白白拉班拉着上班上了14年，是不是就是要对付他，说最后他见以扫的时候，拉班也推他，是以扫也来勾结他，对付他和谁摔跤，然后他就瘸腿了，瘸了腿之后他能不能靠自己啊？就不能靠自己了。我们知道雅各是一个力量很大的人，而且非常有个性的人，一早是40岁结的婚，大家知道雅各是什么时候结的婚？我们如果算年龄的时候，雅各到拉班的时候已经70多岁，双胞胎可能够等30年不结婚，一定要娶一个主内的姐妹啊，这是很了不起的啊，所以他是非常有个性的，而且70岁的时候还是力气很大的，为什么呀？因为他把那个石头都掰开了，是不是？把那个什么那个其他的牧羊人都赶跑，所以雅各的力气是非常大的。但是最后神让他瘸腿，他离不开拐杖，他离不开上帝了，所以雅各就学了20年。啊，保罗大概大家知道学了多少年了？大概就新约里面的保罗。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他去2次耶路撒冷，一次是3年，一次是14年，啊，这两个是连续的，说14减3是11，这当中呢，他在安提阿就待了1年，说差不多10年，10年他在大树待了10年，在他去大树之前，我们仔细读经文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9章，那个时候保罗越发有能力驳倒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那个时候是谁有能力啊？是保罗有能力，但是神却把他隐藏了。到了使徒行传第14章，保罗传道的时候什么传？保罗忠心大胆传道，主耶稣也借着他的大能行神迹奇事验证他的道。所以这边有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保罗在大树那10年之前和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说保罗这个功课学了10年，我们也不能说学的完全，就基本上来讲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有一个成熟的基督的生命的规模可以出来。那这时候我们是需要去神怜悯我们，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需要安静，需要圣灵来带领我们，需要常常的祷告，不住的喜乐，凡事相应，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事无成的，靠着自己，只有靠着圣灵和基督才可以。实际上这就是十字架，这荆棘的意象，这就是十字架。我们要钉死我们自己，我们已经死了，但是还要死。 一个是客观上的死，一个是主观上的死。客观上我们已经死了，但是主观上我们还活着，需要神来对付，需要神来破除，需要我们借着律法向律法死，我们就能够向神活。像我认识一个老传道人一样，他非常的坦诚，他九十多岁了，应当现在还健在。他说他在中国也做过奸，曾经屠血，差点死在监狱里，死在牛棚里。但是即使这样，他说他后来来到美国讲道啊，大家说他讲道讲得好，哇，回去还是觉得沾沾自喜。然后他要回家祷告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骄傲拿掉，才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的罪是很可怕的，还有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变得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愿神给我们这样的谦卑和信靠，让我们可以藏在主耶稣基督里，让我们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生命的真实，活着就是基督，让我们的成圣、家庭、侍奉、工作和生活都成为基督做工的一个管道，让基督成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让基督是一切都在一切之内。好，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啊。天父，我们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仰望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来光照我们，也借着各样的环境来破碎我们，让我们借着律法向律法死，让我们像保罗那样可以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让我们摸着里面的基督的生命，让我们依靠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可以致死我们的罪行，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啊，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还有些时间，如果你愿意问问题，可以问问题；如果你想离开也可以。我们大概规定是到四点半，按照我们的规定。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前面说到亚当的生命不能够转化成为基督的生命，
对，
其实我们都是亚当的生命，
对，
那后来我们接受主，我们就可以转化成基督的生命，
不是基督的生命进来，不是转化，是新生命的注入，
哦，就是哦，所以你的意思说不是用，不是转化，
对，
要等到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有基督的生命。
对对对，所以说按照我的观点是先重生后信，而不是信而重生。我们简单的讲啊，我们经常讲的是信而得救，是吧？信而重生，是不是这样啊？我刚才讲的，我们简单的讲或者明确的讲是重生而信，因为按照我们的本性，没有一个人会信的，哎，没有寻求神的一个也没有。任何一个真正追求神的人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重生之后的表现。对，所以不是转化，而是这么一个环境，一个器皿，来了一个不同本质的生命进来。
那这样的话，主要的思想我们承认的主要工作就是这样子，尽早的致死那个亚当的神，尽早的把生命能破除，或者是能够
对，我们明天可能会讲的详细一点，如果有神在，就是这个致死圣经里面有两个致死啊，一个叫做致死罪行，另外一个就是致死肉身或者致死老我。老我实际上是已经致死了，因为那是一个完成时，所以现在我们是致死罪行，就是说死了这个也不是不存在啊，而是说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力量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那个救我的生命它已经死了，它对我们不产生一个约束作用，但是呢，它的影响还是在，所以我们现在致死的是它的影响，哎，就是叫我们不要这个石头再把这个压，把这个花给压死了，压得不长。但是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这个种子的加入，这个土它已经死了，因为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进来，
那罪性，这个顽固的罪性已经被致死了，
对，被致死了，
就完全死了，就不用再担心那个。
它还存在，我们希望能讲的具体点，它还存在，但是呢，它对我们不产生一个决定性的约束作用，我们这么讲。对，我认为这是死的意义。
哦，
哎，对。
感觉这罪行的字好像跟他那个时候感觉好像还是罪行在那里发作。
对对，它是非常 active 的，就像魔鬼一样，是吧？对，是。但是呢，我们不是一定会受他的制约了，所以我们不一定不死了，已经活了。但是我们在信主之前呢，我们是一定会受他的制约的。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死的。嗯。
而且你说那个，你说的转化的话，你的英文是
change， 对
，change，
对对对，就是亚当的生命那个 nature 不可能 change to nature of Christ， 啊、嗯。
就是那个外在的介入。不能够
确定。你感觉举个例子，就像说，什么叫做什么，就是就像是我们还是说我们举那个养花的那个比喻，是不是？那个土它是不可能改变成一个种子的，但是呢，种子呢也借着这个土来成长，或者在这个土的环境里面成长。就土就是土，种子就是种子，这两个是不相关的，啊、嗯，但是这两个又是在一起。因为圣经上讲的很清楚，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所以那个肉体在我们死之前，或者那个罪性它一直是在那里，它并没有改变。我们只是说不让它发挥作用，就像一个炸药是吧？就像一个炸药在那里，你不要点它去的。我们所做的事，你就不要点这个炸药。但是它一直是在那里。自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新的身体了，有了，然后这个炸药才会没有了，
不能够转化，我可以，你刚刚讲那个土的意思，如果土里面没有那个种子的话，它当然不可能会发芽生长。
对对，
就你光是土，你放在那边就永远就是土。
对，
所以就不可能。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亚当的生命就是绝对不能够成为基督的生命。
对，这两个它一定是不相。
因为里面就是亚当生命里面没有神的灵或者神的介入，
对它本质不同，这个的确有点抽象。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一下亚当生命的表现和基督生命的表现，一个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所以这两个它是不兼容的。对，
也不用就转化这个字母不晓得、
啊、对，你想用什么词改变？
我还不知道，
不能改良，就是生命不能改良，只能革命，只能去掉。
对，我讲土跟那个种子，我记得，你土就是土，就是你土里面如果没有那个种子的话，你当然是，你是土的话就永远是土，对不对？那就不可能变化或转化成为有种子的。我来不讲这么解释，就是因为我说转化的话，其实我们说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是。原来都是亚当这种生命，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信了，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就可以成为基督的生命。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呢，不能够转化，意思就是说，好，我们不能够 convert to the Christ life or the life of Christ。所以我是这样想，转不能转化，是 convert。
我觉得牧师讲的说，他是用一个英文字词 replace， 替代、替换，是这个意思。使 replace， 英文其实有两个字，一个叫 succeed， 一个是 replace， 你完全代替他。我不晓得是怎么理解，但是沈南尔，我也理解沈南尔说，因为我们在英文里面一个字叫做。transform， 我们也是 transform， 将我们的老我 transform 到新的一个形式。
对 ，transform 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用的比较多的，所以在这边我讲的就，如果我们再具体讲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越来越细了，是吧？我们也不是说 transform 错，我们是说更深的认识一下我们救恩的本质。如果这样的话，我认为应当是 replace 替代，而不是 transform。就是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了，变大了，而不是亚当的生命成了基督的生命，不是这样。
你可不可以回到那个？
对对，这个我这个地方错了，亚当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这是两种本质。
你说就是亚当的生命不能够转化为基督，要不然就是说亚当的生命不可能是基督的生命。
也可以这么讲，
对，
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不能转化啊，意思是说我这个就说假如说你不可能成为或者被神转化成为基督的生命的意思。
对，这边可能我再细分一下，就是这个生命哈，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本质或者本性。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人里面呢有两个本性，是吧？罪性和耶稣来的新的本性。那耶稣也是一个人，是吧？有神性和人性，是吧？神人二性嘛，耶稣是神人二性。那我们呢是新和旧，我们也是两个本性，所以我们不是旧的本性改变成了新的本性了，而是新的本性的彰显。包括你信耶稣，也不是说你旧的本性做出了一个决定，因为我们旧的本性是不可能信耶稣的，因为按照我们旧的本性，没有一个寻求神的，没有明白。
也是，我在了解说，也许是不是用那个不能够转化，也许是不能够replace 或者代替代或者。
确实是不能转化的，它是没有希望的。那个旧的那个零件哈，你怎么修修补补？因为它本质是没法换，就换必须换成一个新的零件。但你外面你这个这台车好像又可以 transform 了，好像又能走了又能，但是你却你的 engine 却 totally 换了，不是在那个旧的 engine 上再修修补补，能够到达新的 working 的那个 engine， 这就有个这样的问题。
我感觉那个转化这个词呢，完全取决于它的定义。那么我们日常理解的转化可能是这个样子，变一下变成那个样子。但是呢，牧师讲的恐怕是注重于这个转化，它是微观上或者是本质上怎么发生的，应该是从机理上，一个是表象，一个是机理。其实转化这个词其实可以继续使用，不过它的内涵可能可以继续的深入的理解一下。
或者刚牧师就说亚当的生命不可能成为基督的生命，
这肯定是对的，不可能成为，必须有神的介入，你才可能变成神的，变成基督的生命。
亚当生命越衰微越好啊，越是你把它致死了，反而新的生命入侵之后，新的生命才可以在你的存，才可以长大。
那就是我的转化了，就是我的。
那不像那可能从你整体来说，好像整体从你外。
这个我觉得还是就是转化这个字怎么定义，就是这个问题吧。
所以我就说，英文的那个字，也许就如果用英文的转化是。就哪个字来代替吧，就是也许就比较清楚。
就是改变了 ，change， 简单的。对，你从外边看，你这个人是改变，比如说别人看你，你可能更谦卑了，是吧？更能够认错了，是不是？但是里面这个本质呢，并不是说我们老的那个性情变成基督的性情，而是基督的这个新的生命呢，它表现出来，看到没有？所以你在旁边看你这个人的整体的时候，比如别人跟你相处，哎呦，发现你这个人的确是变了。是不是啊？改变了，那叫转化了。但实际上，这个转化呢，不是一个转化，而是一个替代。所以，我们就希望是讲的更本质一点，更具体一点。啊，
我就点你的意思，就是说从那个本质，就说我们人的本质跟神的character， 神是公义、慈爱、公，就是完全的圣洁。
对。
那我们人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完全的腐败，完全的自私，完全的这个。
对，
所以这是本质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人是这个是，我就说我可以，我们的人的本质是不能够变成神的本质。
对，可以这么讲，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讲到这里，顺便讲哈，我们经常用四句传福音哈。严格来讲，当然四句哈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亏欠，但是我这里讲一点跟我们相关的，就是说四句上讲哈，人用了很多自己的方式来寻求神，是吧？包括宗教、哲学、道德、金钱、科学，但是总得不着。这一点是和圣经违背的，因为圣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大家看到没有寻求神的，所以这些箭头哈，没有一个朝上的啊，都是朝下或者朝偏的啊。因为按照我们的本性来寻求神，那是我们自然的宗教性的表现，宗教性的表现。宗教性的表现，如果没有圣灵之光和真理之光的带领，那一定是拜偶像。所以我们的宗教性就会导致我们的拜偶像。所以这上面的箭头上没有一个朝上的啊，因为没有一个寻求神的。所以说我们的问题不是说我想寻求神达不到上帝的标准，那是我们信主之后才是那样的啊。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不是说想寻求神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的问题是根本就不会寻求神。
知道吗？这是我们的问题。哎，所以说这个箭头哈，没有一个朝上的，都是朝下的哈，或者朝先的。
那如果说一个完全不相信神的人的话，你那他有一天结果他就想要去寻找那个神。
那有可能是这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有可能是圣灵动工，他寻求的是真神，有可能是他的宗教性的表现。
也许不啊，就是。
对，我们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人的宗教性也会让人寻求宗教信仰。但是寻求宗教信仰和寻求神是两回事。
但是就是一直为就是不管说是宗教信仰或者说是因为神，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神或愿意去追求神是因为神的灵的感动我们。那这个话就是我们看到或者别人跟我传福音或者是我看到别人的改变，所以那神的灵在我里面动工，然后我就会去寻找神这边。那你刚提到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会去寻找神，
没有一个人，连一个也没有寻求神，原文是没有寻求神的，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二节引用诗篇十四篇，应该是，对啊，这是非常强调的，就说前面是难道我们比他们强吗？保罗是这么讲，绝对不是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没有寻求神，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连一个也没有。你看讲的多清楚，重复的在讲。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说寻求而找不着，而是我们根本就不会寻求。我们的寻求只是我们宗教性的表现，我们可以寻求宗教信仰，但是这样的宗教信仰按照我们圣经严格的标准，那都是拜偶像。说人信耶稣，那圣经上讲那都是圣灵的动工，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把预定得救的人都信，吕利亚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说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的寻求都是神的恩典。
那可不可以说就是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寻求宗教信仰，他碰巧寻求到了基督教，然后他就 adopt 这个信仰，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相信神。
对，应该是有这种可能性。对，因为真信心和假信心是圣经里面一直的一个主题，就说我们华人哈，我们都是从大部分从大陆来的，或者从台湾来的，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我们大部分华人都是不信的，所以我们能够从不信到信这一步已经是非常不得了了，我们就感谢上帝谢天谢地了，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觉得哈就很难，或者很难有余力再去区分真信心和假信心。但是真信心和假信心一直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是最大的征战不是不信和信啊，最大的征战是真信还是假信。就像该隐和雅各隐，请问该隐信不信上帝？信上帝，还献祭了，还服侍了，是不是？但是一个是真敬拜，一个是假敬拜，一个是真信心，一个是假信心。扫罗和大卫是不是这样？是吧？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法利赛人也是这样。叫约翰福音，我们经常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就是真信心和假信心。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最后24节和25节，很多人信了耶稣，是不是这样？但是呢，耶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怪？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说普天同庆，是吧？连天上的天使都要为你欢喜。但是耶稣却很保留，他不把自己交给众人，因为他知道人心里面有什么。所以第三章就讲了重生，只有重生的信才是真正的信。第五章那个人他得了医治，但是没有信。第六章那些人跟耶稣是干嘛呀？吃饼得饱。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血喝我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然后20000人的教会最后剩了几个人啊？12个人，因为喂饱了5000人嘛，5000人加上老婆孩子，那就20000人的教会啊，20000人教会马上就剩了12个人，连着12个人也要走了。为什么呀？因为耶稣说难道你们也要离去吗？是不是啊？如果这12个人很坚定的话，那耶稣就不会说这句话了。这是第六章。那第八章31节，耶稣对那些已经信了的犹太人说，你们要遵循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就必会得自由。圣经上说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这些人有没有信？第八章 第八章最后这些人干嘛了？这是要打死耶稣了，看到没有？到第八章的一开始说他们已经信了，但是后面他们要用石头打死耶稣，为什么呀？因为耶稣要让他们做耶稣的门徒了，就是你不要光在这里做事了，你要遵守我的道了，你要做门徒了，在这干不干？不干了就溜了，不仅是溜了，还要打死耶稣。所以说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先要挑分我是不是真的信了，然后我才能说啊，凡是信他名的名，神就赐给他们权柄，使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不确定我有没有真正的信，我就不能够用这个经文啊，我信了就天国了啊，那不是约翰的意思。因为约翰的意思里面，除了知道我信了就得永生之外，我还要知道我有没有真正的信。因为约翰福音里面列举了很多表面上信实际上没有信的这样的例子。所以说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以后，耶稣就没有再给不信的人讲话了。十三章以后耶稣都是针对门徒讲的话，所以耶稣给我们不一样，说我们是说教会人越来越好，是不是啊？把大家都来是吧，今天布道会啊，人越来越好啊，就像我们这个推介会人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愿望。但是我们看耶稣的时候他好像不是这样，当然耶稣愿意人来听他的道，愿意人来信耶稣，但是耶稣经常把人赶走，是不是这样？是吧？他看到那么多人来给他，而且是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就像现在我们的什么粉丝一样，是不是啊？从这个城市给到那个城市，粉丝一样。但是耶稣说：“你们一直跟着我，连看神迹都不是，而是为了吃饼得饱。”看到没有？因为耶稣不愿意有盲目的跟从者，耶稣经常把这个门徒的代价给他，告诉他，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大家记得没有？啊，这个例子非常有名，是不是？少年官来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我们的反应一定是哇，太好了，有一个慕道友来了，是不是？啊，赶紧说你要做个决志祷告，受了洗就有永生了，是不是？然后就让他吸收教会的会员。然后呢，如果这个少年官又少年有成，又乐于助人，然后就成为执事、同工、长老，是不是？但是耶稣说什么呀？你诫命你是小的，然后因着他的诫命，又让他知道他的问题，然后这个人就走了嘛。你看到没？耶稣是赶人走的，看到没有？所以说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好像你看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想法，经常和圣经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应当是有这样的心愿，放下一切来跟随主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讲的再通融一点，就是说，能不能的不是我们的事，愿不愿意那是我们的事。就我们先不要说你能不能，有没有人能，靠自己，没有一个人能，但是你愿不愿意，如果你连愿意都不愿意的话，那你一定不是个基督徒了。所以大家的这个坎儿是不是我们是可能越来越降低的，嗯，就像我们现在的会员制一样，你一年来两次教会就开始会员了，是不是啊？我相信很多教会是这样的。
我这里私立的question啊，那个你刚提到那个少年观的问题，他其实也是敬畏神，因为他都遵守了所有诫命。
对。
但是因为耶稣叫他你要变卖所有去跟随我，对不对？他的财产都是，他就不愿意。那他得救了没有？
没有。你就要继续解释哈，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少年官的问题和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一样的问题，是自义的问题。他认为他遵守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明白了吗？这恰恰是他的问题。耶稣就通过财产的问题让他知道他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信人说的话，要看神说的话。叫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那两个儿子一样，是不是啊？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比喻大家知道，是不是啊？我们简单的讲哈，我们就你要不想听就可以走哈，我们在那边讲一下题外话，和这个有关系。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要知道这么几点啊，三点啊，这不是我讲的，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讲。第一点，这不是一个儿子的问题，而是两个儿子的问题，因为那个比喻是针对法利赛人的自义的。那三个比喻找羊、找钱、找人，都是针对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第一节十五章第一节说了一句话，说耶稣给罪人吃饭，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三个比喻，在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所以那个不是一个儿子的问题，而是两个儿子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键不是小儿子的问题，而是大儿子的问题。大儿子说：“我给你这么多年，你的命令我都遵守了，请问他有没有都遵守？ 不可能的事情吧，所以那是他的自义的问题，就像你讲的那个少年官一样，少年官和法利赛人的问题都是自义的问题，这不是两个儿子的问题，不是一个儿子的问题，而是两个儿子的问题，不是小儿子的问题，而是大儿子的问题。因为真正的浪子不是那个小儿子，真正的浪子是家里面的浪子，因为外面的浪子已经回来了，里面的浪子要出去了。因为儒家规第十五章没有讲大儿子的反应，如果大儿子如果不同意爸爸的说法，他一定要分家了，这怎么能惯了？说我在那边辛辛苦苦干，是不是？你让他去挥霍，我在那边啥也捞不着。所以说，真正的浪子是大儿子，而不是小儿子。为什么呀？因为小儿子已经回家了，大儿子要离家出走了。所以自义的问题是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这是一个人最根本的问题，自义的问题。所以少年官和这个大儿子都是一个问题，都是自义的问题。他说他遵守了。那主要是也没给他变，这是主要是个智慧。那我们就我们会给他变啊，你怎么可能遵守了呢？你爸爸妈妈在那边没人管，是不是？我们肯定会这么给他变，但是主要都知道他的偶像是他的孩子。如果你有偶像感，你不可能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你如果你爱钱，就不可能爱人。那个少年官的问题就是爱他的钱，所以他是没有得救。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这样的就成为长老，甚至成为传道人了。我们就给他受洗了啊！这难得的难得的悟到有个好种子啊！大家还没什么其他问题？好，我们就到这里了，好吧？刚才祷告过了，我也不祷告了。